漫漫长夜，
你最闪亮，心动一刻，周末严明放羊班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，时间到了。那大家听到我的声音，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哈、啊？这几天呢，这个加州的天气突然一下就特别特别的冷，冷到简直是，哎呀，这个南加州，我怎么觉得好像自从我来了美国，就没觉得它有这么冷过呀？就坐在这儿吧，我就觉得两个腿还有那个两个脚都已经冻得有点麻木了的感觉啊，就像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在北京那会儿，哎呀，这个穿得特别厚，把自己包得跟粽子似的，在教室里头呢，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哈、啊，那会儿还生炉子呢，我们那会儿这个还没有暖气啊，可能现在好多同学都已经没见过这东西啊，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教室里生炉子呢，都是一个铁炉子，然后呢，老师呢会时不时的往里头加一块这个蜂窝煤，等这个蜂窝煤烧透的时候吧，那个火苗窜上来呢，就这个炉子旁边的人呢，就会觉得特别的暖和。但是呢，这个如果这教室稍微大一点的话呢，那坐在四个角落的同学就会手脚冰凉，真的会冻到这个手和脚都麻木了。我记得有一年我这个就是期末考试嘛，寒假前的最后一次上课，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那天呢就是被分配在这个靠教室的边边，有那个墙隔，就是沿着墙有一溜那桌子啊，我就被分配在这个那一溜的倒数第二个，就离炉子真的比较远。然后我还记得这个当卷子发下来之后，就是我拿着笔的手写名字都已经写得不是很利索，当时就哆哆嗦嗦的，一边哆嗦一边考试哈、啊。然后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？这个我前面呢有一孩子呢，他也哆嗦，可是他哆嗦的这个节奏跟我哆嗦的节奏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哆嗦的时候呢，不单止他哆嗦，连他的椅子也一块哆嗦，人家就老有那种吱嘎吱嘎吱嘎吱嘎的响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这烦劲儿的。本来这个期末考试呢，这个考的就，哎呀，这个考试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安安静静的，你能够做卷子吧。结果前面那哥们儿一边哆嗦一边这个椅子吱嘎吱嘎响啊，这个就特别影响我。哎，当然了，这个自己温书可能也没温得特别好吧。反正那一次我还记得，我这个期末考试考的实在是不怎么样。我那个学校啊，当年啊，这个如果考80几分都已经觉得是非常的这个丢脸的事儿啊，这个就是不能考100吧，怎么也得一个90不96的吧。这个那年我是啊考了80几分，实在是，哎呀，拿着一张卷子到最后我都就在家门外头大雪地里头就转来转去的，辗转迂回的，都不敢回家嘛。那个心想，这回这个实在是太糟糕了啊。好，那这个说远了啊，那到底为什么就是这个洛杉矶实在太冷了？所以呢，这一回呢，严明同学呢给大家录音的时候呢，我就采取了一个以前没用过的方式，我就是缩在被窝里。所以我就是缩在被子里跟大家录音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得出来啊。这个当然了，这个我就是缩在被子里呢，就不用哆嗦啊，不用一边哆嗦一边跟你说。今天呢想跟大家教点啥功课呢？其实我最近有好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啊。这个过完年了嘛，过完年了以后，这该上班上班，该上学的上学啊，咱们又开始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了哈。这个年过去了，那想跟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，首先第一个吧，就先得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就是之前我不是 两个礼拜吧，还是三个礼拜前跟大家分享过，这个就是我不太善于处理跟弟兄姐妹之间啊，就弟兄之间的这个世界上的关系啊，就是我不是弟兄，他有一个房子让我帮他卖嘛。啊，结果呢，这个房子老也卖不出去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头呢，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也有亏欠啊，没有好好跟弟兄一起祷告。然后，就整个做事的这个方式吧，就比较怎么说呢，有点跟自己的这个信仰有点脱节吧，就没有邀请神来，也不是完全没有，就是没有特别专心的依靠耶和华，所以这就让我整个这件事情我也看到自己一个非常大的短板，希望有学习。然后呢，这个弟兄马上呢，这个挂在市场上已经到90多天了嘛，那就觉得说还没卖出去。后来这弟兄跟我说，要不这个咱们要不把这房子拿下来，咱就不卖了吧。那我自己也觉得，其实我心里头是觉得挺可惜的。为什么挺可惜呢？是因为我这人吧是有一种可以怎么说呢，有点这个强迫症啊，就是有点完美主义的。就是因为在我的这个做经纪人的历史当中啊，虽然很短啊，也没几年，但是在我的历史当中呢，就从来没做失败过一单，对吧？每一单都是那个靠着主，咱们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呢，但是从来就没失败过。所以这个记录对于我来讲，我还觉得挺重要的哈，就是没有失败的记录，这怎么着我都觉得是一种，对自己来讲吧，是个荣誉哈。就是做经纪人来讲，一说哎那个啊，我没做熟一单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我觉得也是个见证啊，就觉得，所以呢，我自己是很不情愿的，就说就赚不赚钱，这都是这再其次啊，就是我要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脸面是很重要的，这个面子比钱要重要哈。这个钱是里子嘛，这个脸是面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子比里子重要。其实我虚荣心还挺强的，这是自己回头看觉得能看出来。那所以说呢，我就其实我不是很情愿，就说把这个就是就这么，难道就这样就失败了，就卖不出去吗？那这在我做经纪人的这个历史上，可以说是不能说是污点吧，至少是一个失败的记录，我挺不愿意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弟兄他是客人嘛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算了，咱就别卖了。哎呀，这事儿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没卖出去嘛。那咱要不就看看是不是谁有其他代理或者怎么着？那我说好吧。”那我们就再祷告吧。结果祷告的时候呢，特别有意思，就是刚刚跟他放下电话，就说啊，那行吧，那就马上这还剩2-3天吧，就那他这个挂上市场，他有一个那个时间限制嘛，就说他限制嘛，过期就让他自动过期了，我们就不更新了。好。那没想到的一放下电话呢，我也在身边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这个事儿真的我不想这样啊，就是希望还是能够有买家能把弟兄的房子都买了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都按原计划走也挺好。我还是愿意来依靠你，我觉得依靠你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嘛，因为在你来讲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啊。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，然后我祷告完了一睁眼，当啷，一个短信进来了，哎，有人要看房子。然后我正在想这事儿，我还觉得说，哎，难道说真的是那个这神这么快就给我一回应啊？然后我正在那个给对方在回信息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当啷，又进来一个短信，是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经纪带他的客人，他也要想看房子。然后我就心里呢就开始有点觉得，看来神还是希望能够帮助我把这个房子卖掉的哈。所以看来是祷告在神面前，这事儿还是神他还是愿意的。那我就按照我就是我能够做的啊，就好好的来把这两个人接待了，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房子买到。那就在我这个时候呢，我也立刻就把这个信息啊什么都截屏就发给弟兄，我说哎，还是有人来看房子。那既然有人来看房子的话，而且好像似乎还挺有兴趣的哈，那要不咱们这房子现在怎么样，是不是还要再延长一下？ 然后弟兄就说啊，既然有人看房子，之前不是一直都没人来吗？啊，我就跟他说啊，我是在神面前祷告了，祷告完了以后，啊，结果一睁眼就发现，哎，真的有人来看房子啊。然后他说啊，那也好，那感谢主，那咱们这件事儿交给神吧。那我说好啊，我们两个就说好了，就说好，那好吧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放在市场上的事儿，我们就延期吧。就本来到期就该拿下来从市场上，那现在我们既然有人要看房子，我们就延期吧。那我们也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。结果这两个人来看了房子呢，其实都哎好像还挺有兴趣的，然后问了很多问题啊。那我也就按照我自己能回答的，而且我也帮他们查了很多资料什么的，这个房子各种各样的信息吧，反正能提供的我都提供，然后也都比较全面，所以他们也挺满意。然后就说考虑考虑，那考虑考虑呢，结果那当然这个考虑呢就有两种可能性嘛，一个是考虑完了不买，一个考虑完了买。那我也是在神面前祷告，就希望说，当然希望说其中有一家能够下 offer 嘛，至少说能够下 offer， 那我们也是觉得好像至少没有什么遗憾的吧。如果说这个 offer 他下的那个就是我客人不接受的话，至少我就没什么遗憾了嘛。那所以呢，那就继续往下吧。哎，可是没想到呢，过了两天之后呢，两个客人都打来电话，就是我都问他们哈，结果他们都不约而同都说，哎呀，这个觉得这个房子呢有什么什么问题，我们最后考虑呢还是不买了。那这一下我就心里头从这个本来是稍微的那个放松一点，现在突然一下好像又开始紧起来了，觉得说，哎呀，主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所以我就又跟这个弟兄商量，那弟兄就说，那既然都这样了，那算了，那咱就不卖了，咱就把它拿下来吧。我说那好，那就把它拿下来吧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头还是觉得有一点难过，或者是怎么说呢，有一点失望吧，就觉得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们这祷告了以后你都给了两个人，可是为什么这俩人好像又不行呢？我其实目前来讲到这个时间为止，我都看不明白到底神他到底想要做些什么。那咱们明天继续分享啊。
我将忧虑交给你，写下所有的重担在你脚前，每一次我迷失时不知如何，我将一切忧虑交给你，我将交给你。